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6回。孙文道士接着问韩立，是打算和他们一起行动呢，还是独自一个人闲逛？韩立自然选择了后者。孙文道士并没有惊讶，因为刚进太南谷的人自然对这里比较好奇，大家都喜欢独自行动，不过等看的都差不多了，就会和他们几个人一样聚在一起活动了。道士倒也很负责，向韩立讲述了一些忌讳性的东西和某些常识性的惯例后，让他对太南小会有了一定的了解。接着呢，这道士又给了韩立一道符，他指着那一片阁楼中的某幢小楼对韩立说，那就是他们的落脚处，让韩立累了的话可以去那里休息，而这符呢则是破开小楼进法的钥匙。然后这几个人就和韩立告辞，消失在了夜色之中，不知是不是继续寻觅其他的散修去了。韩立一直望着几个人的背影，等到人真的已远去看不见的时候，才低头瞅了瞅手上的这道符。这张黄符上银光闪闪，上面画了一些他看不懂的符咒，看起来真有些妙用。韩立沉吟了一下，然后轻笑了起来。他把符纸折叠好放入了怀内，接着向孙文道士消失的方向深看了一眼，然后就毫不犹豫地转身向广场走去。到了广场后呢，这韩立呀，也和其他的修仙者一样，一边慢慢走着，一边一家家的挨个查看各个货摊上的物品。据那孙文道士刚才所说，这些修仙者们的交易一般呀，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物换物的原始方式，一些修仙者希望用自己啊不需要的东西换来自己急需的物品，所以这些人往往一连摆摊数天，一件物品也没交易成功，这也是常有的事。而另一种呢，则是各大众化的方式，用一种叫灵石的东西啊充当了交易货币，在修仙者中买卖物品。灵石顾名思义啊，那是一种充满了天地灵气的石头，它所蕴含的灵气对修仙者们来说是极为大补的东西。平时打坐练功的时候，如果吸纳灵石中的灵气，会使修仙者修炼的速度变得惊人。毕竟修仙者自己吸纳炼化散乱的灵气和精纯灵气就在你身边，让你随意的吸纳提取，这可是两码事啊。但灵石最大的功效啊，还不在此处，它最主要的用途还是在布设阵法和施展法术的时候。一个高级法阵成功与否，效力如何，往往都看它采用的灵石效力而定。好的灵石啊，不但可确保法阵的成功，而且呢，威力也会有大幅的增加，而施展法术所消耗的灵石数量还要远在法阵的应用之上，因为一个修仙者能施展法术的等级和效力，一般呢，都是根据他自身的法力修为而定，不大可能仅凭自身就能使出超等级的法术，于是灵石就成了最好的法力增幅。如果修仙者在施展比较厉害的法术的时候，手里能握有一块灵石，则灵石内的灵气啊，就会源源不断地补充修仙者施法时所损耗的法力，能支撑施法者将原本无法用出的法术给强行施展出来。所以这灵石啊，就成了修仙者们争强斗狠、以弱胜强的绝佳选择，而且也是法力大损之后立即恢复原有实力的最好补品，能大大增加他们争斗中的生存机会。灵石这么多实用和不可思议的功效，自然让它的身价一路高涨。但随着灵石的巨量耗损，灵石的过度开采和灵石矿脉的 日益稀少，在今日的修仙界，灵石渐渐成了珍贵的奢侈品，成为了修仙者交易的最佳保证，成为了修仙者独有的流通货币，并且还共同定出了灵石的规格和等级的详细划分。灵石按蕴含灵力的多少被分为了四等，包括低阶灵石、中阶灵石、高阶灵石和超阶灵石等四级，并且按照灵石所蕴含的灵力属性不同，灵石呢也可分为金灵石、木灵石、水灵石、土灵石、火灵石等五行灵石。另外啊，还有一些很少见的风灵石、雷灵石等稀有属性灵石。当然了，这些灵石那就更少了。灵石这么好的东西，韩立可是半块也没有，他自认身上也没有什么可交换的物品，所以一开始就抱着开眼界的念头，这么悠哉悠哉的东看看西瞅瞅，一路走了下去。虽然韩立的样子是淡然的、从容不迫的，可这些摊点上的东西还真有许多让他大为眼红和极为心动。哎，别的不说，就说那每个摊点上都有的一沓沓的空白符纸吧，这些东西虽然很普通，但却是韩立目前最需要的物品之一。虽然韩立尚未知这符纸的几级几阶代表着什么意思，有什么具体的区别，但也知道自己目前的功力，那初级下阶的符纸肯定足够他施展定神术用了。所以如果能得到一些符纸的话，那他马上就可以多一种法术可以运用，使自己的实力立即增强那么一分。当然了，除了符纸外，那些什么雷火符、火龙符、巨力符等各种五花八门的灵符也令韩立颇为心动。甚至韩立还在一个不起眼的货摊前见到了一张和自己那个能放出金罩的符箓一模一样的灵符，旁边的标价牌上写得很清楚，金刚符，金属性初级中阶防御性灵符，价值9块低阶灵石。韩立这逛了这么多的摊位，对这些符箓的价格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一沓初级下阶空白符纸，一个低阶灵石就可买到，而已炼制完成的初级下阶符箓，则是其法术种类的不同，分别卖到1到2块低阶灵石。至于初级中阶的灵符，则立刻翻了几番，被卖到了6至10块灵石，而且上防御性的灵符要比进攻性的贵那么一些。既然自己也有同样的物品，韩立自然要留意一下了。仔细观察完货摊上的金刚符后，他发现人家符纸的灵气比他怀内的那张可要充足得多，显然是尚未用过的新品，而估计他那个残旧品顶多只能卖到人家1/3的价格。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之后，韩立苦笑了一下，看来啊，在这些修仙者中他还真是个穷鬼呀。他不禁摸了摸身上的物品，突然心中一动，想到了怀内的那画有小剑的灵符。虽然还不知道那符的名称，但韩立却相信这符啊肯定要在金刚符的价值之上。想到这里，韩立开始注意各个摊点，留心是否有卖和那画有小剑的符箓一样的灵符。但可惜的是啊，他转了多个摊位之后，仍然没有见到类似的物品，倒是在一个同时唯有5、6个修仙者的地方呢，发现有人在卖一张初级高阶灵符。灵符旁边的牌子上写着飞天符，风属性初级上阶飞行类灵符，价值30块零低阶灵石，或换同等价值的固元赔本类丹药。 这韩立一见到这个牌子，心里就是一怔啊。要知道，转了这么多摊点，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一张上街的初级灵符，不禁用心观看。果然呢，那符上的灵气浓郁的惊人，不是以前所见的下中阶灵符所能够比的。20块灵石，换不换？围着观看的一位赤足的马脸汉子忍不住开口说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摊位的主人呢，是一个头戴草帽的精悍青年。他用手指了指那个牌子，就不再理睬这个人了。
只是飞行符而已，又不是攻击或防御性灵符。20块
就不少了。出价的马脸人不甘心地说道。
哼，真是攻击或防御灵符，我会只卖30块吗？没有50块，看都不让你看一眼。想占便宜啊，走，到其他地方去，我这不欢迎。
青年终于冷冰冰地说话了，但他一开口啊，就把那汉子气得满脸通红。
好小子，我秦叶岭叶豹记住你了，有种大会结束后我们好好切磋一下。
马脸汉子气急败坏地说道。
秦叶岭，
韩立原本在一旁笑眯眯地看得高兴，忽闻听此名心里一惊啊，那不是他杀死的侏儒所说过的出生地方吗？虽然不知道那侏儒所说的是真是假，但这汉子既然自称叶家的人，自己啊还是要小心一点好啊。想到这里，韩立下意识的往后退了几步，悄悄的离开了此地，去了下一家探点前。不过那个牌子上写的是换固元培本类丹药的话，倒被他放进心里了。他记得自己还有不少没有用完的黄龙丹和金髓丸，不知道是不是符合那青年的要求。等他人傻的时候再去问一下吧。若是真能成功，自己呢就有了点资本，可以换一些所需的物品了。韩立思量到这儿，回头望了一眼那青年的摊位，却发现叶豹已经不在那里了，不知去了何处。而剩下的几个人中呢，又有一个人掏出了个瓶子递给了那青年。青年呢打开瓶子嗅了嗅，就轻轻摇摇头，把瓶子还给了主人。瓶子的原主人只好一脸遗憾之色的离开了，而另外几个人呢似乎和此人是一起的，也紧接着离开了。哎，如今这摊位前是空无一人。韩立一见心中暗喜，就慢慢踱着步子回到了青年摊位前。而青年见是韩立，微微一愣，显然认出他是刚刚来过一次的人。韩立却不在乎的冲青年笑了笑说，我有2种药物，看看合不合你的要求啊。说完他就拿出了一青一蓝2个小瓷瓶，放在了此人面前。青年也不废话，伸手啊把2个瓶子拿在手中，挨个打开了盖子，然后把鼻子靠近了瓶口，分别使劲的闻了闻，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青年沉吟了片刻之后，并没有立刻答复，而是把瓷瓶轻轻的放回了韩立面前。怎么样啊？
哼，说实话，你这2瓶中的丹药比以前几个人给我看的要好那么一点，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太够啊。
青年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拒绝了。
韩立一听啊，心里大为失望，不过倒也没有很惊讶，毕竟黄龙丹和金髓丸只是世俗间的圣药，对普通人也许是灵丹妙药，但对修仙者来说呢，的确是差了一筹啊。
对方既然没看上，韩立呢也不打算再啰嗦了，他探出手去想把瓷瓶收回。不过即使这丹药差了一点，但如果再多几瓶的话，我也就和你换了。青年忽然开口，一脸惋惜地说道。韩立本来伸出的胳膊在听到青年此话之后顿时缩了回来， 他轻笑了起来。我有说过就只有这两瓶药吗？韩立眼睛眯了起来，盯着青年缓缓说道，你还有？
当然了，不过如果想要太多的话，我还要考虑是否做这笔交易。
韩立不置可否地说，生怕对方给他来个狮子大开口啊。
太好了，不用太多，只要再给三瓶就够了，足可以让我在短时间内突破瓶颈。
青年兴奋起来，显得热情无比，与此前的冰冷态度是截然相反。这也难怪啊，凡是雇员赔本能促进功法精进的丹药，谁舍得拿来交换呀？自己用还不够呢。这也是青年在这几天内没能把飞行服换出去的主要原因。即使韩立的黄龙丹和金髓丸对修仙者来说算不上是上等的灵药，但凭借数量上的优势，也足够让这位在第九层阶段徘徊了好久的家伙突破到第十层，让青年的功力大进呢。但也只有韩立这样把这类药物当零食吃的家伙，才能舍得拿丹药来交换。不过韩立深知财不外露的原理，他不想给对方留下那种可轻易拿出大量丹药而毫不心疼的感觉，于是他摸着下巴做出了很舍不得的样子。
这样啊，太多了点吧，啊，要把身上的药都换走啊。
哎，这可不算多呀，你看看，毕竟是高阶灵符啊，想想看，只要有这灵符在身，万一碰到什么危险，立即就可腾空远行，而且还比一般飞禽飞得快多了，相当于多出一条命啊。
并且啊，只要符上的灵气不散，还可反复多次使用，是很实用的灵符啊。
青年见韩立好像真能拿出所需的丹药，脸上的笑容更盛了，一再推荐自己飞行符的妙处，生怕这个韩立啊反悔不愿交易了。
要交换的话也行，哎，把那本符纸做天头送给我，还有那本书。
韩立见对方真想换自己的丹药，便不客气的指着摊子上放的一沓空白符纸和一本破旧的基础咒诀残本，对青年说道。
青年开始愣了一下，但见韩立指的只是下阶符纸和一本根本卖不动的咒书，心里头顿时大喜，连口应允了下来。
就这样，飞行符成了韩立的囊中之物，还另外呢得到了一沓符纸和一本早已被他盯上多时的咒书。韩立把那本旧书略微翻动了一下，里面啊都是一些最基础的初级咒诀，有七八个下阶位的法术和一个初级中阶的地次数记载在书内。这样的书啊，对其他修仙者来说根本不值一分钱，可是却让韩立大为满意，因为他现在所欠缺的就是这类基础咒法。而前面摊位虽然也有卖这类书籍的呀，并且更好更全，但是那价钱却贵得惊人呐。一本五行初级咒诀大全就标价90块低阶灵石啊，而另外一本水咒符法基础要价60块低阶灵石。这些书虽然都厚厚的，里面的法诀更多了一些，但现在的韩立呢，实在买不起啊。得到了这几样物品之后，韩立觉得有些倦了，也无心继续闲逛下去，就直接出了广场，向阁楼群走去。在离开广场不远处，韩立啊又回头望了一眼，发现场内的人似乎又多出了一些，看来喜欢夜晚出来的夜猫子型修仙者还真是不少。一走进这些宫殿式建筑，韩立才发现这些楼台呀，竟然是用极其名贵的桐木和大块的青石搭建而成，不但每座楼都雕龙画凤，建得极其精美，而且在一幢幢楼台附近还隐约有灵气波动的显示， 看来就是清文道士所说的禁法了。行里转了一圈，终于找到了要找的阁楼，便走了上去。但在离目标数丈远的距离的时候，韩立突然觉得撞到了什么，然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猛然间给推了开来，被硬生生的挤退了好几步，不由得让韩立呆在了当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回。